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教会的经卷是到诗篇132篇，让我们一同来思想132篇。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也请你继续翻着，然后在旧约的757页，如果你想翻开的话。当我们翻开诗篇132篇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的是，这是在诗篇的第五卷其中一篇。第五卷的范围就是从诗篇的107篇到150篇。那今天呢132篇呢，又是在这当中一个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又是从120篇到134篇。132篇啊，在上行之诗当中也是最长，也是一篇充满神圣庄严的诗篇。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我看见的是它很可能是朝圣者上耶路撒冷时期所唱的一首礼仪的诗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圣殿奉献或王权更新相关礼仪有关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就如同刚刚我们读到的8-10节，是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在旧约历代志下6:41-42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有没有跟刚刚所读的非常的相似？其实它是跟诗篇132篇的经文有密切平行的关系，这也是被用于所罗门在圣殿奉献敬拜的祷告。而今天呢，主题是启示。从这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的启示与上帝的启示。这里的启示啊，指的是立志、许愿跟应许。我们人呢，启示是立志跟许愿，而上帝的启示则是应许与保证。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从人对神、大卫对上帝居所的热忱，以及神对人、上帝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会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起的是对神的热忱。从历史背景来看，他们在寻找耶和华的安息之所在。这篇诗篇被认为是纪念约柜迁入耶路撒冷，或者是庆祝圣殿落成时所作的诗歌。132篇一开始第一节，诗人呼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里所说的苦难，并不是指大卫在战场上躲避扫罗这样子的逼迫追杀的苦难，而是在他心里深处，内心里面，为了神的荣耀而承受的重担。而大卫所受的苦难呢，是什么？大卫因为见到约柜流浪，神家荒凉，而产生了一种情绪，是神圣的焦虑。当大卫住在自己用香柏木和修饰的石头建造的宫殿，这样的看见这样的宏伟的宫殿，但是他在享受太平的同时，上帝的约柜却 流落在外。这种反差让大卫的心非常无法安宁。所以在第二到第五节，如果你看到大卫在困苦当中仍然挂念着神，他起誓，他立志，在为耶和华寻得居所之前，不进自己的家，不上自己的床，也不许自己的眼睛睡觉。因此神让大卫在神的面前再次的一个极重的誓言，他说，我不进我的房，不上我的床，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我们再次看见的是，大卫不愿意自己只住在自己的宫殿当中这样子安居，而是想到神的约柜，想到神的事情，就让他不肯睡觉，眼睛不打盹，对神如此的心。大卫的启示也代表着人在神面前有极大的热忱，他向神保证，在耶和华寻得居所之前，他绝不放下心中的挂念。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挑战？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太容易在自己的很多的舒适圈当中，或者是很多的安逸当中？举例，当我们事业有一些不错的时候，我们也许住的也还不错的时候，生活过得还可以的时候，但就在这些还可以的时候，我们是否对神的教诲，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真理的教导，是否还记得呢？那是否我们也会常反复的思想，并且寻求他的旨意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很多难处的时候会来找神，但是当我们遇到顺遂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顺遂当中就安然过生活，却忘记了那一位赐福给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爱上帝寻求上帝的人，会因为上帝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而感到他睡不着，他不敢打盹，他警醒为着神的国。所以当他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自己跟神现在的关系。接着让我们看见第六节到第九节，是寻得约柜与进入居所。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第七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在以法他寻得约柜的过程，并发出呼喊。在第八节，接着就看见他的呼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在第六节，刚刚读的那一段，其实是这里描述的约柜被遗忘的那段历史，在林中之田寻见。神同在，其实不是在各样的显赫或光华的时刻，神同在有的时候就是在荒凉，有时候在病痛，有时候在困苦的时候，甚至 是在最平凡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在被遗忘的地方，但是神同在就在那里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寻找他是在我们各样的时刻，各样的时刻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面。当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寻求神的时候，即使那最原本荒凉的林中之田，也会转变成为充满神荣耀的恩典。所以再一次也让我们看见的是，在第八节，诗人发出这样子的呼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这里的兴起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历史回顾，更是一个祷告。这里的兴起也不是说主啊，你睡觉赶快起来，不是，这里的是神啊，求你在教会当中，在圣殿里面彰显你的能力和你的同在。而伴随着这个呼求，接着我们看见的是第九节提到，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当服侍神的人若是没有以公义作为装饰，那么再华丽的圣殿只不过是空荡的建筑物。当教会的领袖和服侍者真正披上公义时，就看见神的同在，神也看见那一个服侍他的人的谦卑。神的同在彰显，接着圣民自然就会发出喜乐欢呼对神的敬拜。刚刚讲的是大卫，他对神，他希望寻找耶和华，但是人总是有人的软弱跟人的有限。弟兄姐妹们，今天是8月30号，刚好也是就是等于快到秋冬之际了。在我们教会啊，有一些弟兄会跟我说，他说怎么办，我年初的时候立志希望能够将圣经读完一遍，但其实我现在好像新约才读前面一段而已，才读完四福音，都还没有读完后面的，怎么办？旧约有一些人还没开始，有一些人只读完出埃及记，他说怎么办？我常常回应的就是，神总给我们机会，神总给我们有时间再次回到他里面读他的话语。但是也可以看见，我们的人常常会有软弱，我们的立志常常会觉得是用自己的情绪，或者是用自己当时的想法，但是真的需要神。所以接着让我们看第三部分，大卫之约，神向人起的誓，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在10到12节。第十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11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并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着大卫的缘故，求神不要厌弃他的受膏者。第十一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上帝的启示尚未向大卫启示说，耶和华神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我们看见这一句话，凭诚实起了誓， 必不反复。这表示神他说了，他用他的诚实起了这一个誓，他不反悔。而接着下面他就怎么样，他就说出他告诉他们他所说的，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当他说出了他的应许，我们知道他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怎么样守住他的约，他怎么样爱他的百姓。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第十三节，并且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宣告他要将属他的百姓锡安当作他自己的家。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展现了约的转折，我们可以看见是人凭着自己的热忱跟立志，说我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但神却回过头来用他信实无条件的启示与他的约，为人建立一个永恒的家，不动的国，以及坐在宝座上他那位永远的主。神对大卫的启示，他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这里也彰显了约的另外双重性。看见虽然大卫的后裔各样地上的君王都失败了，但这些应许，神最终的应许指向那永不失败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神的誓言是永不动摇，神的誓言是信实可靠。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到十二节，整篇诗篇进入了另一个高峰，诗人说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不仅仅是神看重大卫，看重大卫他这个人，更重要的是神看重他自己所立的约，而且他承诺他的约。神在此开口了，向大卫启示，神应许使大卫的后裔必坐在宝座上。但是神另外一个方向，约的另外一面是他们必须遵守与他的盟约。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自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中间，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要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是这样子的无条件的，这样子的守约施慈爱，但是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的有限，我们需要用这些约来守住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失约，我们常常会不遵守神所说的。但是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若我们从历史来看，真的从大卫王朝来看，所罗门以及所有的后裔，每一个王都有软弱，都有失败，都被神管教，王朝几乎已经是倾覆毁灭了。但是我们从十一节 再次看。十一节再次的看到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份应许的终点不是定睛在地上的君王上面，或者是定睛在地上的领导，各样的领导上面，而是指向那永不失败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真正大卫的后裔，他的宝座直到永远。我们可以看见，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立志常常会有不能遵守的时候，但是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却永远是是的，永远是信使。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根基，也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建立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立志的热情上面而已，因为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热忱会消退，但是真正根基立在基督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借着基督那永不落空的誓言上面，我们跟着他，跟着他的应许，跟着他所说的，我们照着做，我们就必得着那丰盛的恩典。第四部分，神超乎所求所想的回应他的百姓与永远的安息。当上帝对锡安的拣选在13到18节以及上帝的回应的时候，这是神的宣告，神拣选锡安作为永远的安息之所，他应许使其中的粮食丰满。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的是他赐下我们肉身所供应的饮食，每日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饮食，使祭司披上救恩。看见的是神透过祭司的服事，更赐下属灵的恩赐。第三个，使大卫的脚发声。这让我们看见是神透过他自己力量的彰显与他荣耀的恢复。为受膏者预备明灯，也让我们再次看见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也有他的话，也有他亲自所说的应许。更重要的是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看见他们的见证。所以上帝拣选，神亲自告诉我们他的祝福，神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十四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神宣告拣选锡安作为他永远安息之所，他说了他就会拣选，他说了他就会在这里。所以当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去思想，这也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以他的主权来回应上，回应大卫。 在这当中，上帝也不断透过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会用失眠、焦虑去寻求神的居所。就像刚刚大卫的这一首前面几节，不容我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打盹。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却以永远的定居与安息来报答人。人常常会有很多的不安，会有很多的焦虑，但是神透过他自己，透过他自己的话，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那永远的安息，而且在他里面成为永远的居所，来回应我们。我们在想，人有的时候立志或者是启示的时候，是想为神盖房子，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他在这当中拣选了这群人，把这教会作为他自己的家。在新约当中，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神也再次的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圣殿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这当中一同的敬拜，一同聚集的时候，他拣选我们来到这里，再一次的能够在他的家中得着安息。第十五节刚刚读到的，其中的粮食丰满，使穷人饱足。这不只是我们得着供应，神也让我们被供应的时候，使我们有能力再次去回应他，也让他的爱帮助我们去回应需要的人。这更预表的是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粮。主就说他是粮，供应我们，在他里面使我们不致缺乏，在他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饱足。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更让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让我们在灵里面是常常寻求他，寻求他的供应，寻求他的帮助，使他能够让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饱足。因为神必定亲自喂养他的群羊，叫邻里贫穷的人得着饱足。我特别会喜欢有一个牧者叫施布珍。其实施布珍牧师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特别在祷告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再一次透过祷告思想神的应许，透过祷告再一次回应神对我们那奇妙的作为。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见施布珍牧师他用第九节跟第十六节来做这样子的对应。百姓的祈求，第九节是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但是在第十六节上帝的回应是我要，上帝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那救恩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寻求公义的时候，神赐下生命的源头救恩。神所赐的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这当中，神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去体会他，神在这当中供应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许都是从我们角度去思想，但是神要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里面，思想他怎么样当初给我们的应许，透过他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话，再一次我们如何来实践。所以接着我们看见的是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 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在诗篇132篇的最后，神宣告要使大卫的脚发声，代表的是基督的能力的扩张与荣耀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为受膏者预备明灯，也代表是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在这世代当中，在这黑暗、扭曲、悖逆的世代当中，是永不熄灭的，并且是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向继续跟从他的路。神宣告我要，这也是完全展现了神的主权以及神自己的恩典。最后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见，仇敌必蒙羞，但基督的冠冕必在他头上发光。当基督在教会中掌权时，这也就是最终的得胜。弟兄姐妹，神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是浮动的，我们的心也是有时候会因为某一些事情而就离他比较远。但是透过今天这一篇诗篇132篇，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如此的自己将自己的心向神敞开，而且求神的国能够先得着荣耀。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常常是缺乏，是不足的。但是我们看见那位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主，他是那位说有就有，供应我们而且日用饮食每天供应我们的主。从过去以色列民有玛拿的供应，到现在我们有神的话每天供应着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思想，不只是大卫那种睡不着、焦虑、各样的方式来寻求神，而是我们怎么样愿意的将我们自己的心，再次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里面立定心志，在神里面立定心志。也许现在只是还八月而已，但在八月还有机会再一次的透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有些人也是也八月了，这个八月求神也在这八月当中让我们继续追求主。如果你持续有为神的话不断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里面持续的读神的话的时候，相信神也必定会有供应在你的里面。神最终亲自宣告的是他永远的安息，这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保证。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越多的寻求他的时候，越多的得着他话语当中的丰富供应。求神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再次的看见，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沉浸着。当我们如果也许疲倦、焦虑，甚至有时候无法入睡，正是神邀请我们 回到他的里面，得到他那真正的安息，他那永远的安息。施布真牧师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开始挂念神的事，神就会开始接管你的事。当你开始挂念神的事，神就会开始接管你的事。当我们越多的认识神，越多的开始服侍神，神也就会开始在你或你服侍的各样事情当中看见神成就的美好。在今年的三月，我有一次机会来到这里参加一个婚礼。其实在那婚礼当中，让我很感动的是，当那一个辅导这一对传道人夫妇在台上诉说着他们过去如何辅导新娘在她高中一直到大学的过程。哇，那一天那一个辅导姐妹她哭了。她哭的是我看见她过去那个神同在，一同成长，一同经历，然后看见神丰富的带领的恩典，其实令我蛮感动的。求神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挂念神的事的时候，神也会更多的恩典在你身上，也帮助你，也看见你生命当中有更多不一样的神的同在。今天像大卫一样，愿我们也有一颗为神国度兴起服侍这样子一颗委身的心，立志的心，同时也愿我们能够完全安息在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应许当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这位真正的受膏者的恩典之下，让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欢呼跟赞美，也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赞美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思想那位荣耀在天上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求主你复兴我们，求主复兴我们对主你圣殿的热心，让我们在这世界的安逸之中被你领回到主你的殿中，在主你的殿中看见你，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也帮助我们更照着主你向我们所起的事，主啊，你亲自住在我们中间，圣灵也保守带领着我们，成为我们永远安息的居所，也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与所有服侍靠着主你恩典过活的每一位都披上主你所赐的救恩，愿我们向你大声欢呼，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何等不配，谢谢主你拣选我们，谢谢主你看顾我们，谢谢主你也召聚我们在这当中，求主你也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仰望你。求主再次赐福保守，愿荣耀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